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我是阿坚。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回答一些听众的一些提问哈。那我大概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哈，今天可能只来得及讲第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讲主要的主题会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节能减碳跟三阶工程的施作上面这样子。那下一集哈，我们再来讲有关这个三阶工程跟生态的影响，好，以及我们所谓这个藻礁生态的一些大家关心的物种啊，跟主题这样子。好，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节能减碳啊，跟这个三阶工程。那就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个听众提问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大概就是说，为什么要盖三阶？好，为什么要盖三阶？我们不是不缺电吗？像那个藻礁公投提案方所讲的，我们不缺电啊，这是调度问题啊。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实际上哦，曾文生经济部曾文生曾次长哦，也在一个专访，在《金周刊》的一个专访有稍微点出来，然后有把它说出来，就是说实际上在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总统就任以来之后哈，他就开始这个能源的布局，主要是要做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减少燃煤的发电。那为什么要减少燃煤的发电？那就是为了要改善我们中台湾跟南台湾的一个空污的问题。好，大家也知道，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我们实际上从这一个这几年来哈，2016年到现在来讲，中台湾的中火还有南台湾的新达电厂，他们的燃煤发电量的燃煤的使用量已经减了三成，好，减了三成，那减了30%了。那我们的电呢，现在还有用？哎，大家不是觉得说啊，你已经减了三成了，减了三成都还够电啊，那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没有错，目前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未来，好，不要讲未来好了，我们讲今年好了，今年2014年，2021年，实际上我们的核二的一号机已经在今年的7月1号已经停机了。好，那它有每年98万千瓦的那个发电量就不见了。那未来呢？好，再过2年，好，我们的核二二号机也要停役了。然后呢，还有协和电厂的燃油发电机也要停役了。所以呢，变成等于是说，我们大概从2016年到2025年这10年的时间，大概有占25%发电量的这些机组哈，要除役啦，要汰换啦。那同时之间呢，我们的发电、我们的用电需求却要往上增加25%。那所以其实你跟2016年所谓蔡总统他上任以来哈，大概会产生50%的左右的新增发电机组的需求，需要来补上。好啊，我再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会减少了已经有的发电量，大概每年216亿度电。好，我们已经减少了这些。那你如果减煤的部分呢，已经现在不是减了30%了吗？那你未来有办法继续减吗？我想一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发电量减少了，要减少了每年216亿度电。那你发电量你只靠燃煤一直减煤，你的发电量就会不够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补上来。那补用什么补？所以它就是要预计要用这个天然气发电来补。那天然气发电跟燃煤发电的比较，为什么要不要燃煤发电？为什么只用推这个所谓的天然气发电？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啊，我们燃煤发电会产生的空污问题，会造成我们民众的健康的一个伤害哦，所以我们不想要再用这个。那这也是大家都有的共识哈。那所以用天然气发电，它比较它的排碳量又少，好，那产生的所谓的 SOx、NOx 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有害废弃物啊，又比燃煤少很多。所以我们 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能源转换，把我们从燃煤发电为主变成天然气发电为主。那这一个所谓的天然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它主要的一个就应该供气量供给所谓大潭电厂来发电，那是给哪能够发多少电，实际上它只能给大潭电厂的第八第九号机组来用，那这两个机组是大的发电机组，那所以每年可以产生大概193亿度的电，那所以实际上跟我们刚刚讲到的2025年我们的电的缺口是216亿度电每年，那现在你即便盖了三阶，实际上还是只有提供193亿度电，还是有一些些落差，那这个就必须要靠我们现有的这个所谓的现有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跟台中天然气接收站来供应，把这个气给送上来来发电，那才有办法来弥补这个所谓我们用电的需求的一个空缺，那主要就是三阶就是为了要能够延续我们这个减煤，我们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这样子来的。好，那又有听众问，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盖，为什么不去台北港，台北港就是一个港啊，都已经有很多设施啦，很多的填土造地啦，那你在这里大潭盖这个接收站，你要破坏所谓的千年藻礁啊，那这样不是很不好吗？那我们也支持这个减煤啊蒸汽啊，但是我们不支持破坏藻礁这件事情。好，那有没有这边我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有没有破坏藻礁这个事情我等一下再讲，但是我先把这个为什么不去台北港这件事情来把它先说一下。那就是说也因为之前这个环团也有提到说，这个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的这个研究员也是前任的环评委员郑明修，他在那个大自然年刊里面有发表一个文章，他说在既有土地上兴建储槽工期只约4到5年啊，对，只要4到5年，对不对？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讲的是在既有土地上兴建储槽，既有土地上建储槽4到5年，没有错，实际上这也没有错，但是一个天然气接收站从兴建到使用，它不是只有兴建储槽这一件事情而已。所以郑明修研究员讲的这一个在既有土地上兴建储槽工期约4到5年，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天然气不盖天然气接收站不是只有在既有土地上兴建储槽，为什么？因为台北港它现况是满的，它并没有多余的既有土地可以让你兴建储槽，所以你要兴建储槽呢，你必须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填海造地？好啊，填海造地之前你要做哪些事情？你要先环评。好，那兴建储槽完之后呢，你还要再兴建其他的设施，包括所谓的这个什么输气管啊，你如果假设要从台北港盖这个天然气接收站，你还要把那个天然气的输送管接到大潭这边来。好，那接到大潭这边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走陆地上陆管，一种是走海上，就是海床那边，就是所谓的海管。那大家觉得说走陆管你认为有可能吗？其实我们台61线一般走陆管，我们大概就会走台61线啦。那如果你不走台61线，就是那你就是要走其他的海岸线嘛。那其他海岸线光环评你就没有办法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啦。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以台北港来做三阶的话，其实不会那么快，因为刚刚就讲了这些里里扣扣的加起来，你要围堤造地，你要兴建码头，那你要兴建储槽管线设施，那你要环评，最早的要环评，要地质钻探，这些加起来怎么算就是要那么久的时间，多久？至少要11年，那你11年你一定赶不上2025年的需求啊，那时候你就会面临什么，不管是不是要限电，有可能，或者是怎么样，你之前减煤减下来的这些减煤发电的减煤量，你是不是就要变成又要再增加，不然你用电量在那里，你没有办法补足你的需求量的时候，你就只能用既有的方式去做，要么就节电嘛，要么就限电嘛，啊，要么就是已经减下去的燃煤发电再恢复嘛。那我们算了一下，你如果要把这个用燃煤发电来弥补，如果你说真的选在台北港11年顺利的话，11年让你盖起来，那你这几年2025年你从现在开始你说11年2021年11年你要到2032年，那你2025年跟2032年还有差7年的时间，那这个是这段时间你要么就限电，要么就节电，要么就燃煤发电增加，把原本降下来的燃煤再增加，那你这整个增加量要多少你们知道吗？就是要一年要烧500万吨的煤， 才有办法去发出这样我们需要的电量缺口、啊、那等于这500万度的煤等于是什么？等于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我们已经减煤三成，那减煤这三成就是大概是500万吨每年了。那等于是说你的整个减煤、哦、又回到了五年前2016年那时候的水准，那等于没有减煤啦、哦啊、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大家能接受吗？这个我就没有什么 comment 啦，那就看大家自己想看看、哦、看大家想要的是什么。好，那第二个台北港的也稍微跟大家说明了。那第三个就是说刚刚讲的、哦、为什么不去台北港盖，为什么要在大潭盖来破坏这些藻礁、哦、那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有听众朋友提出来，其实真的是一些误会、哦、所谓的误会是指什么？大家都以为、大潭藻礁的 G1 G2 区就是潮间带的藻礁会被淹埋，会被挖除、哦、会被变成打成水泥地。那当初、哦、大家一直误会的地方、哦、实际上中油的三阶、哦、在大潭的部分，它在陆地的部分，它只用既有的这个填土区13公顷。这个填土区是民国90年的时候 ,2001 的时候就已经，就18年前 ,18-19 年前的时候已经填好的，并不是中油现在去把它填起来的。所以它18年前就已经 ,2021, 我们现在2021年 ,18 年前的时候，一个东鼎公司已经盖的一个除草，一个所谓的填土区，它已经填了，并不是我们现在才去填的。那大家听到的或者是网络上有时候看到一些啊什么粉红藻礁的照片啊，生物很多的照片，其实不是啊，大家都以为那是 G1G2, 其实那个不是、哦、那个是关心藻礁那一边的照片、哦、那这也是有点误用啦、啊、那但是没关系，我们实际上要再跟大家讲清楚的就是说，大潭藻礁的 G1G2G3 区我们都潮间带我们都没有开发，也都没有破坏，那甚至我们现在实际上都一直在做那边的环境清理跟维护。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来看看、哦、就是不管是涨潮的时候或是退潮的时候来看看都没有问题。那你要来才能够了解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啦，这个是讲真心话了。好，那其实大潭桃园那边也没有很远、哦、大家有空都可以来看一下。那实际上中油在这边、哦、这两年多已经清 G1 G2 这个海岸线潮间带的垃圾清理已经清了125公吨。那这个之前我在节目也有提到，125公吨是什么概念，你就以你家、哦、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大概每人、哦、因为我们现在要收那个随带征收垃圾处理费、哦、所以大家都很节省、哦、所以算起来大概 每个家庭、哦、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大概1公斤左右啦。那你算一下125公吨就是125再乘以1000公斤、哦、那你就算一下，你如果你们家你要产生多久才会产生这么大量的垃圾。那实际上中油在这边两年半已经清了125公吨了，这么多的垃圾。那实际上真正的有在做这个所谓藻礁的保护、哦、大概我看除了中油除了桃园市政府，我还真的很少看到有什么单位来做这些事情的。好，那这个是要跟大家，也就是我说要跟大家澄清的，说我们并中油公司的三阶并没有破坏大潭藻礁、哦、没有破坏这个潮间带藻礁，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一直重复的讲给大家来记起来来了解、哦、那另外就是工业港的部分、哦、有这个工头藻礁工头提验方也说，这个工业港913公顷那么大、啊、那个就是对藻礁的破坏、哦、那这个一定要再跟大家讲清楚、哦、实际上913公顷没有错，那是港域的位置，是核定的范围那么大，但实际上很大的部分它就是用来行船使用的，就是天然气的船、哦、它从国外不管从美国啦从卡达那边运过来之后呢，是不是要卸收嘛？那就要在港里面卸收，那这个港的卸收它需要一个静稳的区域，所以我们盖了一个港，就像渔港一样啊。你去看那些渔港它真正有在使用的就是那些码头还有围起来的那个渔港的位置，中间的这些水域它也没有，它也就是一个开放式水域，它也并没有说把这些渔港都填满啊什么的，不能用这样的。我不了解为什么藻礁工头方会说这个是913公顷都是工业港，然后都会被就会破坏藻礁，这个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理解的、哦、那实际上它这个港围起来之后，它绝大部分都还是水域嘛，都是海域啊，并没有什么填掉的问题啊。藻礁工头方又说啦，那这里从离岸，从岸边到这个外海5公里都是藻礁，那其实这也是他们的藻礁公投的主文里面所强调的、哦、那真正有那么多 不是说那么多，真正说这个所谓的藻礁的分布是从离岸五公里以内都是所谓的藻礁嘛。那实际上大家如果有看那些有一些资料的话，其实都可以看的都可以很清楚哦。真正说你这个藻礁的分布到底有多大，你除了各种各式的钻探方式，各种各样的一些测量方式，什么声呐啦、测少声呐啦、单因素多因素啦，这些都是科学方法没有错，但是你必须要加上所谓的样本或实物的验证，才能够真正的确定说它分布的范围到哪边。那中油公司有做钻探啦，那实际上钻探的位置从这个潮间带开始钻到海域超过30公尺的范围都有在钻，那30公尺大概就已经超过快2公里了，大概离岸快2公里的位置就是我们水深大概20公尺大概30公尺 的地方这样子。那实际上整个的钻探结果看来是说，在水深超过18公尺的水深之后呢，所钻到的岩心资料都没有看到所谓的藻礁啦，或是珊瑚礁都没有。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藻礁它的往外海延伸的范围大概多远，那深度大概就是18公尺。那多远呢？其实大概只有 1.2 公里，不到2公里 1.2。 那我们讲的 1.2， 中油公司讲的 1.2 公里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算的？如果是从那个刚刚讲的13公顷的这个东鼎时期盖的那个填土区的堤头往外算1.2 公里，那如果你从所谓的潮间带啦，或者是比较岸上的位置来算，大概就是 1.7 公里，所以也就是说离岸大概 1.7 公里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藻礁分布的极限啦，大概就是极限。因为其实如果你注意到，就是说其实这些极限并不是人为造成，它是自然环境造成的，所以到了 水深18米或者是离岸大概 1.2-1.7 公里大概都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每个生物都一样，不管是这个藻礁，它是这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藻礁跟珊瑚礁它是有点不一样，那不管是动物的珊瑚礁或是植物为主的藻礁都一样，它们的生长是有极限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喜欢的，就像动物也是，它喜欢的生活环境它是有一个所谓的 range， 是有一个最不喜欢跟最喜欢，但中间它一定有一个地方就是呈现一个常态分布的一个区间，就是有喜欢的，但是你不喜欢的，你有一些地方你还是可以生存，那到你最不喜欢的地方你就没办法生存。好，那在这里影响藻礁或珊瑚礁分布的最大因素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在这里，就是第一个就是阳光嘛，水温嘛，大概就是还有漂沙嘛，就这几项。好啊，我们不讲人为的部分，不讲那什么污染啦，这个先不讲，我再讲自然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水温，水温如果太冷，你珊瑚没办法生存，这个大家都大概都知道了，所以大家也会为什么会知道说这个珊瑚是热带的物种为主，就是这样子。好，那第一个讲的是水温，那第二个我讲的是阳光，就是光线的部分。那因为桃园的海岸线，海岸大家去看都知道就是相当的浑浊，那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它跟第三点的漂沙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它实在太多所谓的沙在里面飘来飘去的，所以它的阳光穿透力穿透的范围实在太小，有所限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珊瑚礁啦、藻礁啦，他们在生长的受到限制，就是因为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漂沙，那漂沙的部分就是说，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桃园海岸的部分虽然现在漂沙量减少了，但是其实整体的台湾西部的海岸线都还是有沙这样飘来飘去，从河川带下来的。那这样的沙飘来飘去，随着季节沙来沙往的影响，就是说它如果再被沙埋了，比如说珊瑚礁也好啦，藻礁也好啦，如果被沙埋了一段时间之后，但目前当然并没有说很明确的说多少时间就会，但是基本上你只要不管你是动物或植物，你被沙埋了，你基本上你能撑的时间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沙来沙往的状况下，你这个死掉的珊瑚礁啦、藻礁啦，它就刚好怎么样，就变成下一代的藻礁跟珊瑚珊瑚跟壳状藻生长的基址。因为珊瑚也好这个壳状藻也好，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浮动会移动的沙上面，它一定要 生长在一个固定的基址上面，它才能够附在上面嘛。那所以这个沙来沙往的过程中，它把 旧世代的珊瑚也好啦，壳状藻也好，都死掉了之后，那它新的世代就会生长在这些已经死掉的珊瑚礁跟藻礁上面，是这样来的。那所以其实整个影响来看，我们都整个中游的调查也好，或者是说其实实际上你如果有去现场看，这也是我刚刚提到了要来现场看一看，你才会清楚说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这个是大概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就最早的节能减碳啊，还有为什么要盖三阶啦，那为什么不去台北港啦，那三阶是不是真的把这个藻礁都挖光光啦，这是大概就是跟大家的一个说明。那时间上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一集大概就讲到这边，那下一集我们再来跟大家谈谈就是有关生态的部分。这一集的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呢，都欢迎来 email 到我们的节目的信箱，那我们都会尽快的来跟您回答。那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cpcnews@gmail.com cpcnews@gmail.com。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谢谢。